好，我们上次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躲避啊上帝的这个惩罚，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他，先知就宣告上帝的刑罚，敌人就开始威胁他们，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没有悔改，圣经就说他们就很忙，他们到处跑啊，到处就交朋友去埃及然后又去亚述就去奔投当时所谓了世界的强国他们就是羡慕埃及人的这个马车也羡慕这个亚述人的骑兵就是他们的这些骑兵就像我们今天的战斗机又快又准马车有点像坦克车了就是总之大概是这种今天我们都是打仗都是在家里打的就是飞弹出去就是了，所以看来很吸引以色列人什么耶和华保护看来不真实，明明就是一个小国怎么保护也没用因为埃及都比他们大好几百倍国势也比他们强，人口也比他们多现实一点如果有危险应该是使用神给我们的聪明嘛所以就应该是为自己想办法，但正好是相反当一些人到处奔投列邦的时候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躲避上帝而不归向上帝呢其实上帝是说他们这种的行为导致了他们国家更加的危险这个不是用在一般的国家你说如果是现在一般的国家法国或是瑞士这种国家像美国了中国也可以了总之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去联合国那边呱呱叫像乌克兰天天到处喊说那被人打了很痛你们给我钱给我武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嘛 ，OK， 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OK， 他们只是一个世俗国家，你们世俗国家你就用世俗的方式来解决了当然上帝也在掌控，但是上帝没有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是要遇到事情来跟神祷告，不需要的 ，OK， 是因为他们。立国也不是以上帝的荣耀有关他们立政策也不是以上帝的荣耀有关，他们不是一个表征天国的一个国度，唯独以色列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如果学别人呢，他是很丢脸的因为他已经有圣殿在耶路撒冷，他有无数的神迹证明他们不是靠兵不是靠马来得安全的，他们已经有这些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年代很多的百姓就是世世代代的百姓都见证这些了，但是以色列人却宁可让自己像一般的国家一样，对吧，就是觉得人家怎么做比较现实我们就这样做，好像这个是聪明所以上帝就责备他们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否认了上帝在看顾他们，或是说否认了上帝住在他们的当中，好像上帝是骗人的他只是得空的时候说我保护你那真正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不好像是这个意思了 OK 所以其实以色列当他们只是像一般国家合理的，就是你表面看呢没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找其他的民族国家来帮助的时候，一般看来是像我说就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以色列这样做，就是好像把上帝赶出去，好像使自己的国家分给了别人，因为你找别人来帮忙，肯定人家也不是那么友善你认为欧洲给乌克兰武器那么简单吗就真的送你的都是那些牙签那些 就是可以这边多疑，送你都是坦克啊，都是保护自己家园的东西啊，不会完全没有代价的啊，不会没有之后啊，啊，咱现在可能不白讲了，但是之后啊，不会没有啊，就是任何的协议的 ，OK， 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让自己跟亚述结盟，亚述说好啊，我可以帮你，但是之后呢，可能亚述也就要求以色列要敬拜他的神，或是说以色列要开始给他们进贡，或是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啊，给他们啊，就是立什么合约，啊，将来啊，我们呢，啊，去南方的时候啊，你要请吃饭哦，啊，或者说我们去啊埃及啊去打仗的时候，你要跟我们一起，那其实这一些都不应该是以色列同意的，因为以色列打仗是上帝叫他打的 ，OK， 而且从来上帝也没叫以色列去占领别的国家了啊，因为以色列就是一个天国了嘛 ，OK， 所以任何他们以列邦结盟的关系呢，其实都是违背了，好像他们是单单属耶和华的，他们投入了这个全人类的这个怀抱里面 ，OK， 所以让这个世界有联合国那没问题啊，然后世界有什么世界组织，这是世界嘛，对，多几个也可以啊，那连再连怎么连都可以啊，因为始终这是世界的做法，但是让教会不要羡慕任何这些地上的结盟，对，因为教会是单单属上帝的，当教会开始跟国家结盟啊，好像中世纪啊，就是政教就合一的时候，其实你们知道政教合一根本不是为什么其他缘故啊，就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了，连政治也是想利用教会，所以彼此利用都要扩大他们的势力，当他们这样做，其实教会就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因为它是借助于地上的金钱、军队、人的利害关系来维持教会的生存，就好像上帝不管他的教会一样啊，好吧啊，所以这些的行动不要太过介意了啊。好像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911吧，应该是那年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是很惊动全世界了，怎么人类会做这种事啊？911发生那一次，那时我们在加拿大，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我们那时在渥太华，就在首都啊，连他那个国会山庄就离我们不是太远啊。我记得那个总理呢，就首相啊，就召聚了各个宗教的人士啊，法轮功啊、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天主教什么教啦，总之在加拿大各式各样的教都有啊，就召聚他们都聚集在国会山庄的前面。OK， 做什么？让每一个人向他们的神祷告。OK， 啊，我可能跟你们说过了，我是没有去啊。不过这个图片太过惊叹啊！当世界的人搞这种事的时候，竟然有基督徒也在那里，啊，很热闹的参与。你做什么？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去到那种地方？人认为呢？这个是啊，这是一个政治啊，就是趁这个机会啊，给人看啊，我们国家又怎么样啊，合一啊，我们是吧？你教会这么笨哦，我也不明白，你还去那边一起祷，好像你承认的其他人的宗教的神也是神一样，就说啊，来，我们都来一起求吧，啊，你求你的阿拉，我求我的耶稣啊，这样怎么可能？所以你就看得出了，其实很多人的心里呢，根本没有认为自己是。单单属耶和华的 ，OK， 他们是附带很多条件的，是我是属耶和华的，但是我在欧洲，我是属于，但是我是瑞士人，但其实我们都附带了很多的条件给我们安全感，但是当这些条件受摇动的时候呢，其实人的选择不是跑向上帝啊，而是更倾向世界。这就是以色列可怜的地方了 ，OK， 好了，我上来就说这个惩罚啊，这惩罚这个字，如果不放在上面的话，会有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可以是有点相反了啊，他就说，以色列人天天这样做啊，就是到处交朋友，就把自己的国家分割了啊，一下子，要给什么好处给什么好处啊，上帝说你们这样做，你们就让自己的国家就是更快的啊被毁坏，只是说上帝说你们分裂自己的国家，你们出卖自己的国家，但是呢，上帝仍然保持啊，就是仍然拒绝他们，你说上帝没有。就任凭他们国家就被这些大国分裂掉，就是吞噬掉了。上帝仍然先寄居他们一段的时间，其实目的就是让他们还有机会可以悔改。的确啊，这个以色列没有在当时就立刻被亚述灭掉啊，因为亚述有一点就是避忌这个埃及，埃及也有点就是害怕亚述。正好中间就是以色列，或是我们说正好中间就是台湾，开玩笑啊，就是谁也不碰谁啊，一国两制，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啊，好像模糊中的模糊啊，就 OK 了，好长时间了啊，没有马上灭掉，好像就维持了。这些人就以为自己很聪明了啊，你看我们在两大国中间找到生存的方式了，上帝说傻瓜。我只是让你们悔改而已，而不是因为你这样做就对。Okay? 我讲的是以色列，不是台湾啊。台湾的模糊政策可能是 workable 啊，是行得通的，继续吧哈。啊，这个是不是我要讲的？我说以色列绝对不是模糊政策，他不需要的，他是过红海的百姓来的，他是走干地的百姓来的，他不需要模糊的。OK。所以当时呢，耶和华就使到以色列没有马上灭，但是他们要承受很多的代价，就是为了这边要讨好埃及，那边要讨好谁讨好谁，这百姓的这个税就添加了许多他们就沉重了，所以国家就衰退了。 OK， 但是上帝还是保留这个国没有灭啊，因为当中有一些人是上帝要拯救要怜悯的，好吧啊，好了啊，这是上一次的内容啊，我就继续啊，这一次的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第十一节啊，他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是同一句话了，前面也看过了，就说他们添加祭坛，他们的罪就添加啊，就是越多祭坛越多罪了。你可能觉得啊，是祭坛不好啊，不要忘记这个祭坛不是拜拜的祭坛啊，不是我们一般你看到庙堂啊，你说啊这祭坛多神当然讨厌，这个不是啊，这个这里讲的祭坛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开教会啊，就是敬拜的一个地方来的，我们一般不会说哦教会越多罪越多，我们可能不会这样讲，是吧？因为我们觉得教会越多当然是神越高兴嘛啊，因为越多人可以听到福音，越多人可以敬拜他，越多人可以怎么样啊，可以聚集什么什么，所以我们的印象就是教会多人会多，奉献也会多，可能啊有也不一定啊，不过总之就是应该是好的嘛，对吧？我们假定，但是你看就业不是的，教会多吗？不是说祭坛多吗？上帝说取罪，这蛮，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理解了，因为你们已经读到第八章，如果还不理解就应该前面没有在听了啊。这里说的祭坛不是上帝心意的祭坛啊，这里说的祭坛纯粹是人为了野心为了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啊，为了自己政治的野心所做的事情。这个祭坛是人发明的一种模仿的一种虚假的敬拜，就从始至终这个祭坛没有耶和华的恩典在那里，因为耶和华只承认耶路撒冷的祭坛，因为耶路撒冷祭坛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代赎，其他你到处在盖祭坛呢， 就有点好像加拿大的国会山庄这样，每一个宗教的人士都到那里啊，都拿他的法宝出去啊，你拿圣经，我拿可兰经啊，他拿什么法轮功啊，什么都拿去了，人呢就在那里施法，在那边表演。我们不会承认这个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虽然看来很热闹啊，但是并不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事了 所以今天我们你说开教会啊，什么盼望啊，我们不是用这种建立教会来巩固自己啊，也就是怕人家说你啊基督教人越来越少啊，我们就拼命传拼命传啊，要让基督教人数啊再次比回教的人数多啊，你觉得我们基督教比较安全啊？我们需要这样子做吗？穆斯林人多又怎么样，对吧？可能啊，有人说在五年啊，穆斯林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哇，很多人很怕，好像世界末日来了，肯定人家会吃掉你，这样是吗？你不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多少年了，我们这里就是穆斯林比谁都多。如果真的，就现在是除了下雨比较麻烦一点，我们还不是这样子敬拜吗？虽然敬拜会有一些条例啊不方便的条例，但是基本上他不管我们的，那哇，除非你吃饱没事做了，去攻击啊，或是去毁坏人家啊。但一般上，穆斯林多不是多了，其实还好，就是他们多，最少他们不会像输一次这样啊，每年有一次同性恋游行啊，这肯定不会发生在吉隆坡了，不可能发生啊。虽然有这种人，但是他们不可能在街上游行，就讲。OK，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争取我们的权利保护或是说有的牧师是为了让自己有名望啊，所以我们就到处开教会。OK， 当心啊，我们做的被神评价为取罪，被上帝说你的讲台是使你犯罪的事，虽然你学得很像，你也在上面讲圣经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一些的动作不是出于耶和华，或是不是出于我们基督的心意的话，这些就是纯粹是属人的东西了，好吗？好了，讲回去了，就是当时先知就是攻击啊百姓这一种的行为，所谓啊很属灵的行为，他们很明显啊，就是刚开始只是做了两个。一个在北部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后来呢越来就越多了因为一个两个本来还怕怕的因为开始是不可以的，做两个没事啊，也没什么报应啊，国家仍然和平仍然富裕，他们就开始大胆起来。所以这个迷信呢，时间一久，迷信就越坚固了 ，OK， 本来是错的东西，后来都好像是理所当然了，就好像就不能够再改变了，这也是很多人的这种在信仰上的偏差啊。如果他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被纠正或是说被指出来他可以一直跟着这个人他可以一直到老，他都。好像不能够改变这一种的信仰的缺点或是迷信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认为说，为什么要责备我们？我们献祭有什么不好？上帝不是喜悦我们多多敬拜他吗？我们多几个节期有什么不对？多一点献祭嘛，越多神应该越高兴。这个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责备呢，或许人可能会诚实啊，但是如果已经允许他们整百多年过去了，也没人听你了因为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是可悲的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教会里头不是国权了就一般教会你说瑞士的这国家教会当然也不是全部是这样，但是你说他们走到今天的地步呢，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嘛，怎么可能呢？你们会讲这样的道，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呢、啊，所以任何你觉得很怪的东西都已经很正常，因为是不知道多少百年的事了啊，已经是这样子的做了 ，OK。所以当时你没有办法就是想象啊，以色列人会愿意啊有悔改的心 ，OK， 因为他们的心啊已经麻木了。对于一个正确敬拜的追求，啊，已经失去了 ，OK， 所以这个先知就特别用祭坛，虽然也不只是祭坛出事啊，不只是祭坛有问题啊，是整个敬拜啊，就除了祭坛啊，除了这些他们的礼仪啊，他们所定的规则，甚至他们选的日期啊，都不是上帝定的啊，都是他们自己。方便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那种啊，那就是用祭坛一个代名词啦，来取代啊，就是一般人认为啊，祭坛应该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事情，是很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杀牛杀羊献祭啊，好像烧烤这样啊，上帝应该很高兴，但上帝却说这是不单啊不是使你使献祭的人啊得到赦罪啊，反而。这个祭坛使献祭的人添加罪，是相反的，一般人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祭坛献祭的时候，他是得到赦免的，一些呢赎罪祭，是让上帝因为这个祭物而赦免人的罪嘛，但你看这里他越做这个祭坛的功能呢是添加，没有。就表面看来是一样的啊，但是上帝说这是添加罪，所以就表示整个敬拜的本身就是非法的啊，你多做也没用啊，这个多做好过没做，这永远是一个错误的方程式来的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多做好过没做啊，总之这是实用主义啦，当然啊也是讨好人表面功夫的一种想法。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出它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了 ，OK， 所以先知说他们被欺骗了啊，他们也自己欺骗了自己了啊，所以他说祭坛实质上是给他们添加犯罪的事 ，OK，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经文来应用啊，在今天这个我们一些。属灵的追求上，好像你灵修祷告啊，你侍奉神，你参加聚会啊，你就是查经啊，你很热衷的星期一查经，星期二查经，星期三查经，祷告会啊，探访啊，你有很多 OK 啊，这些动作本身呢，看来都是好的嘛啊，都是一种很传统教会一般很传统。都用来帮助人灵性的好处的东西 ，OK， 但是它的关键不在于这些聚会的 ，OK， 关键是在于上帝有没有应许要使用这个东西。如果上帝没有的话呢，你说哎，人家做小组做得很成功，我也要做啊，啊，人家小组教会啊人数增倍啊，我们教会也要来个小组啊。你如果用人家是有应许，所以上帝赐福了，但你没有嘛，但是你想复制这个果效你也做了，对吧？最后呢，你不单没有得好处，你还添加罪，是吧？你说读圣经有什么不好？你以为啊，你可能啦，这个知识层面呢，大家越读也就读吧，哈，就是你说我刚信主，圣经也不熟，多一点读有什么 ？OK， 可以啊，这个是添加知识嘛。但是你要注意啊，如果你每一次读圣经都没有寻求神，也没有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你时间一久，你会越来越不读圣经的，因为你会跟自己说，我读过啦。我就很熟悉了啊，就是这样的嘛，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已经懂了。所以十年之后呢，我就可以假象啊，现在想象啊，你是一个不再读圣经的人。那你这样越读圣经，就让你越不读圣经，越来聚会，最后就让你越不再去聚会呢，这种反效果 原因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就是呢，你不会因为越聚会越爱主的，是因为上帝没有在当中有应许，所以最后你得到的果效呢是相反的，意思说他让你更离开神。那当一个人走到这种地步啊，就是他开始跟你说啊，我什么都听过啦啊，你不要跟我说啦啊，圣经我比你们基督徒还读得多啊，教会我都侍奉比你们还多，现在不要再叫我了，我都什么都懂了，我不想去聚会。那其实这一些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使用了一种我们说使用主义啊，就是看人家做嘛，人家也做，但是没有寻求上帝的恩惠。没有寻求上帝是否真的要用这个途径让你的会友或是让某一个人的灵性得到成长，让他经历神，所以他读经就越不读经，聚会就越不想聚会，最后就是因为聚会多了离开教会。因为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假冒伪善啊，所以他就走了啊。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有恩典的话，他每次都跟神求啊，上帝说是你要这样做，你要做这个预备，你去你会看见我。你不会去管别人的嘛，你去聚会你管人家什么基督徒怎么样又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那些不像样的以后也不在了，跟你有关系，对不对？你去吃饭也不见得餐馆有一个人吃的特别大声你就走出去啊，你还说哎，吃的很好啊，我也想吃啊，我吃我自己的嘛，反正你也不抢他的食物。为什么去教会要管人家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啊，这个事情我看得顺眼那看不顺眼呢？肯定你不是去找神的啦，你去找自己的嘛。 OK， 所以这种当然我是应用啊，我没有说这是等你就业的情况啊，我是说今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这种事物啊，就是安排在教会里头的这种事物呢，它本身是绝对性的。OK， 虽然这些已经非常普遍，祷告会啊很普遍，我们仍然要谦卑的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不要把任何的聚会看为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是我们遭拒了神就非得要过来啊，你知道吗，我们聚聚啦等你啊，你都没来啊，上帝说我没叫你聚聚啦，对不对？你没有聚啊，你们说我的灵又没有感动你拒绝，你们是奉人的名拒绝的，也不是奉上帝的名拒绝，你当然不会得到我的赐福了，是吧？连献祭的祭坛都没有这种神圣功能，我想问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有神圣功能？我们的敬拜吗？活泉的那个会堂那个地点，你知道我们聚会那个地方，人家也用来办婚礼，人家也用来办舞厅啊，有什么神圣的？我有一次我还撞进去，我还看到啊，怎么这个整个摆设就好像刚刚有人跳舞这样啊，就满地都是那些食物啊什么的，有神圣的吗？没有啊。我们要确定每个礼拜在聚集的，好像等一下我们要去教会崇拜了啊，是因为我们祷告了。上帝说去我要与你同在，不是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就自动跑去哪里啊，命令上帝你非得来，不是啊。一切的啊，灵修祷告也不应该只是纯粹是一种生活习惯啊，这样你才会有感受啊，好像每一个动作都在回应神的呼召他的邀请，你才可能在读经里面会有寻求更深切的关系，不会只停留在一种生活习惯做完就算了，这是很危险的啊！短期是看不到后果的嘛，因为一般人他不会看你那么久的，他看你天天读圣经啊，天天祷告，他觉得啊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是基督徒了啊，看你每天来聚会说啊这个可以了，这个是可以洗礼了，可以了可以了，他看不到你十年后是什么样的。如果今天你做的这些任何事情呢只是一个习惯了，十年后你不会再教会的，因为有更好的事情让你做，你会发现呢有更有趣的东西会让你去追求的，那肯定不是教会的事，好吗？ 啊。所以老信徒或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都要注意这一点了、啊。一切的事情都要出于神的应许，不是我们掌控神啊。上帝向我们施恩，是他愿意主动施怜悯。所以我们仍然虽然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仍然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啊，让他做那个邀请者。虽然他每次都邀请我们了，我相信啊，但是还是让他做那个邀请者啊，让他在我们的当中啊，就是做君王啊，掌管一切。那么我们的祭坛就不是取罪的祭坛了啊，我们的敬拜就是上帝向我们施恩的啊，或是我们可以与上帝会面的一个敬拜，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节啊，第十二节哈、啊，他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啊，这个很熟啊，这种就好像爸妈骂孩子是吧？跟你讲几万次啦，你还这样，或者不，你的老师，你的老板啊，他跟你讲多少次了啊？你还讲，来，上帝也说啊，所以这个当然有几个层次啊。如果今天时间允许，我们可以看；如果不允许，哇 ，anyway， 好，我们先看第一章了哈，等一下下面我们再看。那他第一个点呢，就是写律法万条。这是一个规则啊，就是说原来呢敬拜神不是出于人的热忱的 OK， 因为整个话题还是在围绕敬拜啊 OK， 他不是说以色列人开车要多快啊，大家觉得70太慢了，有人觉得90太危险了，这不是在讲一个行事规则啊，神的律法是不是最合理什么，不是，还是在讲那个敬拜的合法性OK， 所以先知说，其实敬拜之所以合法呢，是因为耶和华为敬拜立了许多，这里说万条啊，立了万条的规则，或是说很明确的，一点都不模糊，设立了一个正统合法的敬拜。OK， 但是以色列人却就是。从其中啊，按照人的习惯啊，或是刚才说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益处，人就发明了许多许多添加的东西。人刚开始是害怕的，但后来时间一久了，这些发明就成为了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敬拜。所以这些发明后来跟上帝的律法一对照，从根本就已经违背了。根本上就违背了，就你们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圣殿只能够在耶路撒冷嘛，你说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有人说我这里的圣殿是方的，那你圣殿的屋顶是圆的啊，这里的牛啊是黑的，那边牛是白的，你还谈这个，你什么好谈的，根本就是只有一家圣殿，只有一家而已，没有多家的。就是说这些发明啊，什么给人的方便啊，各样的借口都被怎么说呢，被撤销了，就是因为上帝不是没有讲过，上帝是明文的说圣殿的敬拜应该是怎么样的，可以吗？啊，人很多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啊，就是自欺啊，或者或者我们说就是推脱自己无知啊，你家做一个事做错了，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我做对了，我不知道，以为是这样，有什么，你上帝说哪里不知道，我都讲过了吗，你不是吗，你们以色列人从小读的那个律法书不是讲过了吗，明确的是万条啊，但不是真的是数成一万啊，这个万条应该是一种描述，就是就是许许多多了啊，你说到处都看得到的一个规条，所以先知说你们没有借口了啊，你们是以色列，你们不是外邦人，你们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找理由的啊，这是你一出生第八天割礼之后 你就从小就开始在这个宗教仪式上过生活的，你不可能不知道的，可以吗？就像我们华人这样啊，你说不吃饺子是没有借口啊，开玩笑，有人真的不吃饺子啊，不拿筷子啊、哦、也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也不拿筷子。我我们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华人从小就做的吧 ？OK， 那你不可能说我不知道，没有，是吗？所以这个人很多时候会因为啊，就是像前面说骄傲，时间久，给自己发明的东西呢，觉得很好啊，就会认为说，如果上帝也不同意我的发明，好像上帝很不对一样。也先生说，不是因为你发明的啊，很方便，人很喜欢，就表示是上帝认为是好的。OK， 因为上帝在他的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上帝要的不是献祭本身，他要的是一个顺服的献祭。这个记载早就在了，就是连以色列还没开始的时候，撒母耳但不明讲的很多啊。你说摩西的年代已经讲过了，但是明讲的时候，撒母耳在这个扫罗的，就是私自献祭的这个事情上是明说的，是吧？上帝明明说，上帝不要一个不带着顺服的心做献祭的事。你这个顺服呢，不是说你这个规则怎么样啊？这所谓不顺服呢，是指到你对上帝没有一个仰慕、追求、爱慕的心，连你去从事对上帝的侍奉，这很早就圣经就把它我们说不合格化了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里甚至就是说你违背了律法，一切所做虽然人觉得很好啊，很合理，但只不过是迷信啊，所以就应该被谴责了。 OK， 所以前面连贯前面说他们添加许多祭坛，使自己现在最终一般啊，人是不愿意悔改了哈，就会常用各样的借口啊来抵挡先知的劝导，先知就用这个方式就用他们知道的律法来指责他们。 OK， 所以上帝不单命令百姓要敬拜他，这是明确的，但是上帝更加明确的说，这个敬拜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敬拜的，免得人在敬拜的过程里头产生人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人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可以吗？啊，我问过一个人我说为什么，这不知道是可能是一个就教神学的人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献祭有那样多过程就是你们看利未记什么的，我想其他宗教不会这样子。你说佛教或是民间信仰就是年初一年十五要拜天公要拜这个或是天后这样有没有人给他写一本书几点几点干什么这个水果要怎么洗怎么摆怎么样的不合格，怎么样的合格，还要叫谁谁谁才来可以这样做那样做没有人写的嘛，对，大家看怎么方便怎么做咯。你今天找不到仙桃子，你们仙个榴莲反正最后是人吃的嘛，你管天后吃不吃榴莲的嘛，有东西摆就买鸭，鹅买不到不是买鸭咯，鸭买不到买鸡咯，总之有一只东西，就是没有人定规则的嘛，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嘛，这是人定的，这是人的东西来的，大家要的就是一种形式，但是细节并非讲究，因为它纯粹是出于人的。那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这么，就是有时候真的你读利未记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过火了为什么那么细难道每一只牛都长得一样的让你这样做吗？我觉得不大可能你说这个祭司每一次都这样子取，有没有一天呢祭司一剖开这个牛的，他发现这牛可能肝找不到，哇，也没有肝，可能不会活了。但是他说要取掉这些内脏要把那个这个 这个油脂啊从肝上面取下来，有没有一只牛特别瘦啊，找不到这个油呢？难道每一只都这样子吗？那么机械的方式啊可以处理的吗？我觉得有一点好像太过细了，太过理想了，对不对？那你就不明白他的目的，上帝设这些规则的目的不是为难人的。OK， 他就是新约里面常说的一个原则哈、啊，就是敬拜神是上帝自己要得的荣耀，就是敬拜神呢，他不能够像拜天公这样的，就是随你的方便去做。上帝就是要让你觉得麻烦，而让你知道这个不是你定的，因为你在敬拜神，你不是在敬拜你想象的神像，或者你自己想象的各种神明。所以他必须有这种的内涵啊，就是虽然人也不一定做得完美啊，有时可能会漏掉一些，但最少呢，你的心里面有一个警惕啊，就透过这种很麻烦的步骤啊，跟自己说，哎，老兄，记得啊，你不再搞你自己的事啊，这是神的事情，你在敬拜上帝啊，虽然你也不做得完美，但最少你的心是对的，因为这些步骤就不断的提醒了你嘛，是吧？所以你看回来就是。这叫顺服，就是你的心里面因为有这些条例，你的心就说，我不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我不是在做我想象的事，我是在做一个不是我喜欢的事，我甚至我在做一个我认为会麻烦的事情，因为这是敬拜上帝啊。每个人给别人做早餐都会觉得很麻烦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啊，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呢、啊、就住 hotel 的时候啊有时候看到包早餐嘛啊，我们有时候这 hotel 早餐不错啊，这早餐不是很好，这人怎么少这个东西，怎么，因为那个 hotel 的人他不管你的嘛，他方便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就说啊，一般人吃面包他就买面包啊，一般人吃这个奶酪他就弄奶酪啊，他便宜什么不做什么了。你个人什么喜欢吃水果吃沙拉，早上还想要喝什么鲜奶什么，他说不，对不起，不方便啊，不方便就没有嘛，对吧？如果呢你进到那里，你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顾客啊，我是高尚的 VIP 啊，我要这样按照你平常的习惯你这样要求的话，对，那个厨房的人就一定会很明显发现呢，这个早餐是不是一般的，因为他要特别为别人做一些他一向来不吃的东西，他要去预备嘛。你说如果你吃到很习惯的，那个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你平常不做的东西呢，他可以帮你，让你最少在意识上啊，你察觉到你在做一个别人的事嘛，不是吗？敬拜肯定不能方便的，一方便呢人就迷信了，所以不要太过单，也不要太过麻烦了，但是什么车的什么车程多远啦、地点多好啦、这个时间多好啊，大家都可以，为什么不能够难一点点呢？当然不要太难，我说啊，太难对一些可能有困难的人可能不实际，但是也不要方便到大家好像随手就做的事嘛。如果像现在有时弟兄姐妹如果不愿意到现场啊，整天在网上啊，虽然疫情都已经七七八八了啊，我说七八就是已经传透天下了，根本也不需要再在意这种，虽然都存在了啊，但其实很多人去餐馆呢，什么都不怕啊，买菜啊照样这样去，但去教会就是说，哎呦，今天会这么人多啊，会怎么样的呗，这其实是方便。因为在家里一个拇指按一下我就进到教会了啊， Zoom 太方便了，对吧？现在这样我在马来西亚还不是跟你们这样讲，太方便了，我刚开始还有点困难啊，因为我的 Zoom 好像还没有弄好啊。不过有时我们如果太过长期追求一种方便，你就会不再敬拜神了，因为你 被怎么说呢，就这种方面会让你忽视敬拜是神的事情，而不是你习惯的东西，好吗？啊，我不要讲太多了啊，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上网啊，我只是说你留在家里用网来敬拜神的那个目的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是生病啊，或是说在海外啊，你根本不能够到现场，你愿意用网络与弟兄姐妹敬拜，我想上帝会赐福你的信心。但如果你住在教会隔壁啊，你说哎呀今天太冷啦，啊下大雨啦，哎呀今天教会也人少啊，一定很冰凉啊，我留在家里比较暖和。你这种的习惯呢，其实就算你上网了，其实我想你也没有办法从敬拜里头得到什么东西了，好吗？啊，因为你要被提醒，敬拜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或是你的习惯的事情，就像当时先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一样。OK， 所以上帝已经明确的讲，如果上帝没有讲，像我们说一般的宗教啊，一般的这些道教啊这些呢，的确啊，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神也不可能或是不合理的去责备你了。但这里已经很明确的说，而且他是让我们认识的，就是说上帝没有隐藏自己。我们今天再犯错呢，肯定就是闭上双眼，故意偏离，或是说完全呢就是不敬虔了啊，完全不敬畏神了啊，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跟下场，好吗？啊，那第二段呢，我们就进到这个字啊，就是说上帝说我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啊，这个上帝不仅啊是提到写，而且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吩咐啊就律他的律法啊，这宝藏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被保留了许久许久啊，上帝却是在摩西的年代一次就把这个规条全部吃下来了。 OK， 啊，当代的人把它守了，你说我现在都过了整千年了嘛，最早不是我们现在，我说当时何西亚的年代啊，就是从大卫大卫当时大概900年的人了啊，但摩西就早的啊，在1200-300年前，你这样算下来呢都靠近1000年了，连这个律法也没有忘掉，也没有废掉，也没有被人丢弃。意思说上帝不单曾经清楚的启示了，上帝还用自己的大能让这个敬拜一直的规条一直在人的当中被保留。你都要为这个事情只感到惊叹了，对吧？你在人间是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嘛？你去看看，一切伟大的东西啊！你说哦，什么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是啊，5000年文化啊！你回到5000年，你讲中文没有人听得懂，为什么？他们都骗了是？你写中文字也没几个人看得懂，你在那边根本不能生活。虽然是叫5000年文化，根本是5000年后根本活不下去的文化来的，不一样的，它变了，没有办法保存。它随着年代它在适应下去。 OK， 你说佛教啊回教啊，其实佛教是没办法讲了，因为它开始也没有佛经啊，所以今天呢你爱怎么做基本上你都可以了，因为它没有硬性的规矩啊。回教比较讲究，但是回教其实也有很多的变化，已经没有像原本啊，因为原本可兰经的要求真的对现在的回教徒是很不实际的，他们根本做不到啊，所以就开始改变了，因为呢人口也多啦，各样啊就做不到穆罕默德当时讲的东西嘛。你发现圣经不是这样的吗？不单是我们手上那本圣经那个准确性一直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改变，而且在我们手上圣经之前，以色列看律法书的时候也仍然是那样的，所以一定不是人把它用什么方法怎么把它存下来的，就是因为这是跟上帝的荣耀有关的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用他的大能不会 使到他的敬拜被人忘掉。耶和华上帝这么看重的事情，人竟然不当一件事，你还能够做以色列人吗？你当然不能了。或是我讲今天弟兄姐妹，你能够做基督徒吗？如果上帝那么看重敬拜，从世界一被造完之后，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敬拜的日子啊，就定了，你的生日都没有的时候就定了。 OK， 国庆日也没有，什么什么我们的今天的什么大日子，什么奥林匹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定了一个就是第七天的安息日。如果连上帝那么重要看为重要的是我们都改了，或者说我们都相对化了，我们还能够说我们是信上帝的人吗？或者说我们是跟随神的人吗？你后面再讲什么也就哇无效了哈。所以这里就说到，上帝不仅是写，上帝也保存，透过他奇妙的方式啊，让这个律法一直在他的产业当中啊，就被流，就是被教导了啊，被传递下去。OK， 啊，他就是为了保持啊以色列人存在的合法性啊，因为他们之所以存在，也是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分别为圣一般的人嘛，好像教会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继续聚会，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归荣耀给上帝的人嘛，所以你知道活泉才存在的。如果活泉不归荣耀给上帝，这个教会其实不需要存在，因为很多间嘛，对吧？可以吧？就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习惯，我们喜欢聚，所以这个教会就一定要存在啊。上帝保留一个教会，保留一个群体，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是可能，就是跟其他世界的人就我们是唯一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的。好了，结果上帝做了这么多事啊，写了律法，也保存了律法，世世代代也透过先知教导了律法，但以色列人怎么看待啊上帝的热忱呢？先知说他们以这为他们无关涉的事，就是跟我没有关系。就刚我前面说，敬拜，哎呀，不要那么认真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每个礼拜？上帝什么每个礼拜，上帝要求你每一天你都得做了，何况只是每个主日啊，你还能够说什么我放假假期有那么重要吗？假期有比天国重要吗？如果你自己选的话，宁可放假丢弃信仰吗？我们是觉得我不怕了，反正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爱怎么放就怎么放。我再回来告诉你，神很看重的是你做神的儿女怎么会忽视他呢？不可能吧。你这里你说神千万条写下来的规条，就是说很详细的吩咐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会看为是无干涉的？你是外邦人吗？还是你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应该承认，有这样的一种要求是他们之所以做以色列的一面旗帜，就是这是他们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独特的一个要点，耶和华，也因为他们能够有律法，能够遵行律法，能够敬拜他，而保护了他们，而赐恩给他们，上帝却在这里，就说以色列人就唯一敬拜神的民族说这个事与我无关，是何等可悲啊。 OK， 所以律法被赐下来应该被我们重视，因为这是神单单，就是以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特点，上帝没有吩咐你奉献，也没吩咐你献祭，上帝只是吩咐我们要守律法。当然在律法里面有献祭也有奉献，但是上帝要的是一个守律法把荣耀归给他的子民，而不是，在里头有一些宗教行为的子民。以色列人当时，不看重这个特点， 他们不认为哎，什么立法有什么聪明的，里头是麻麻烦烦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放弃了。所以当他们忽视上帝的律法的同时呢，但不再敬拜神，同时也就忽视了在律法当中所指向的救恩，就是律法最后在新约就说嘛，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指向人要归向耶稣的。但如果你轻看这个律法本身，你还有什么办法去归向耶稣，去认识耶稣，去祈求上帝在基督里的恩惠呢？你就失去了所以很可惜啊，他们就用一个世界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与我无关有 OK。 所以这不是外邦人的反应啊，如果外邦人这样讲当然是正常啊，但是以色列人不应该到这个境界的，那他们应该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要切切的悔改，因为他们是为这件事情而被神呼召的，好吧今天同样啊，基督徒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是我们在末世的年代，上帝让我们做光明之子，真的不是让我们吃喝快乐享受人生，是我们在这个黑暗末世的年代唯一能够为上帝发光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拒绝任何以这个律法就是上帝的要求相违背的事情，你不要让自己与病菌共存就说反正我也一边可以敬拜神灵修，一边也可以贪爱世界你没有办法共存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做一件事，不是并行两件事情。好吧，好，我看一下，我还有剩下一点点时间，我看这个比较多了好，我就停在这里了下星期我们还有一次早上的时间，我应该还是可以试点的，我们还是有时间我们就继续看多几节然后之后我再跟迦南执事联系看我们后面的几个主日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可以继续OK， 好，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透过网络的方式继续以活泉的弟兄姐妹来思考你的话语你透过先知指责了当代的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献祭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你，而是他们按自己的发明随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些的事情这在世人的眼中的确不看为是有什么不好，但是在上帝你一个至高者的一个敬拜的规条上他们是大大的冒犯了你，得罪了你主，我们也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后果就是他们最后会被亚述人带走，会被带离这个应许之地就如他们好像从上帝的国度当中被赶了出去主，但愿这些的话能够警惕我们的心这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都发生在每一个时代当人藐视耶和华，藐视上帝的心意人不断不听劝的时候，唯一的结果不是他们仍然可以轻松快乐的进入天国而是上帝要向这些不悔改的子民来宣告审判主，但愿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特别在当归给耶和华的事上我们不妥协在当敬畏上帝的这些事情上，我们也不按自己的想法跟心意去做而是宁可遵照一些我们不习惯的一些规条是为的不断的提醒自己这是与神有关与上帝天国有关的事以致我们在整个敬拜的过程中不会加差了人为的迷信或是人的这些自信在当中。主，愿你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 崇拜啊，我们的德语的讲员还有翻译啊，还有弟兄姐妹的配合啊，让整个敬拜啊，真的是啊，能够讨主你的喜悦啊，在基督的灵里啊，大家同心合意的啊，不但歌颂、赞美啊，也同心合意的操练啊，在主里的相爱，愿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就听到这里了啊，我们下个礼拜啊，我们再继续来看何西亚书。OK， 好啊，再见了啊。OK， 拜拜啊。OK， 嗯，拜拜，嗯。